大家好，我是米十四，欢迎收看本期的学渣总工会。最近最热闹的一件事儿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其中有一个候选人叫做特朗普，我们中国人民给了他一个爱称叫做川普。川普他有一头金色的头发，所以这个头发在那个之前热播的《疯狂动物城》中还被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抓住，狠狠地调侃了一番。川普这个人特别的好玩，他以前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但是现在呢开始竞选美国总统，他的很多言论呢都被媒体称之为奇葩。但是这样的一个奇葩，他竟然在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中超过了希拉里。他说过哪些奇葩的话呢？他之前说他要在美国全境展开禁止穆斯林入境，他还说他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修建城墙，阻止墨西哥裔的人民移民美国。这些言论虽然被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抓住，大家抨击，但是根据最近的民调测试来看，说为什么这么奇葩的，甚至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都有点点惊世骇俗的言论，能够得到这么多美国人的支持呢？如果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话题，不妨今天跟着我们来读一下这本书《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呢拿了1961年的普利策奖，甚至被美国的教育部列入到了美国中小学生的经典必读，差不多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中考必考的语文范围之一。那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被誉为是写种族主义歧视写的最到位的一本适合小孩子看的书。它的作者呢是哈伯里，哈伯里这一生只有这么一部长篇现实主义小说。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就是讲述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1930年左右，在美国的城乡结合部有个小镇叫做梅科姆镇，这名字有点复杂，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代号，叫比如说叫梅花镇。梅科姆是个老镇，不过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它是个死气沉沉的老镇。下雨天，街道变成了红泥滩，野草长在人行道上，广场中央的县政府楼摇摇欲坠。不知为什么，那时候的天气好像更热一些。黑狗在夏日里煎熬着，广场上闷热的橡树荫下，套在大车上的瘦骨嶙峋的骡子在驱赶苍蝇。男人们领阔的衣领不到上午9点钟就耷拉下来，女士们中午洗一次澡，下午3点钟睡完午觉又洗一次，等到夜幕降临时，她们个个汗湿甜腻，像撤了一层痱子粉当糖霜的软蛋糕。在梅花镇上呢，有一个律师叫做阿迪克斯。阿迪克斯他是一名律师，也就是说是一个知识分子。那可能有些人会奇怪，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知识分子其实是应该受到大家的尊重的，那为什么在这本小说里面他的地位其实并没有非常高呢？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更多的仍然是处于一种农业社会末期到现在社会过渡的时期，所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阿迪克斯，他有着丰厚的学识，有着超前的眼光，但是这些眼光与当时整个小镇的氛围就显得格格不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之中，更容易受到大家赞扬的可能就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啊，或者是拥有丰厚财富的名门世家。所以阿迪克斯他作为一个有着丰厚才识和超前眼光的知识分子，其实在当时的镇子上与当时的人民有着一种格格不入的氛围。尤其是当他接了一个案子之后，这个案子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就是这个案子的辩护方竟然是一名黑人。在当时的美国南部的城乡结合部小镇，为一个黑人做辩护简直是天理不容的一件事儿。所以阿迪克斯在接了这个案子之后，他就受到了全镇人民的嘲讽，甚至包括他的儿子杰姆和他的女儿斯科特小姐，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同学的侮辱。那么这本小说呢，就是以阿迪克斯律师的女儿斯科特小姐为第一视角叙述的小说。这本小说的时间大概是在女主人公上学前到她小学3年级的时间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小说主要是用2条主线讲述了故事。一条主线呢，是阿迪克斯和斯科特小姐的父女互动故事，另外一条主线则蕴藏着 整个案件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南部的小镇上，黑人和白人之间依然有着一道无法分隔的鸿沟。其实在19世纪60年代，林肯总统他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之后，黑人和白人的地位第一次在理论上被平等了，但是在实践中呢，仍然有着非常非常多令人难以叙述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成立前期的时候，美国南部和北部呢，它的经济、文化、思想都没有办法做到同步，尤其是在梅花镇这么一个美国南部的城乡结合部小镇上，他们当地的这个观念占据着当时社会的主流，而所谓的这个黑人和白人的平权思想呢，还没有完全的吹入梅花小镇。所以当阿迪克斯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大家都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一个白人律师他竟然要为一个黑人去翻案。那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有一个黑人青年叫做汤姆，他非常的善良、勤恳、乐于助人，他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会经过白人姑娘家的门口。因为这个白人姑娘她有一个非常无赖的酒鬼父亲，所以家里的家务活全让她一个人干，她有的时候呢就会请汤姆帮她一起干活。在过去的许多岁月里面，汤姆都无偿地帮这个白人姑娘干了许多家务活，比如劈柴呀、浇水呀。直到那天下午，汤姆被白人姑娘叫进去的时候，他依然像往常那样认为他白人姑娘只不过是需要他来帮个忙，所以他毫无防备的就进了门。进了门之后，谁知道白人姑娘呢，其实就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他无私的帮助，对他日久生情了。而那天趁着他父亲不在，他就出于情欲之下抱住汤姆，并且亲了他一口。正在亲他的时候呢，白人姑娘的父亲刚好从门口回来了。
You've sworn to tell the whole truth. Will you do it?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Mr. Finch, I got down off the chair and I turned around. She sort of jumped on me.She hugged me around the waist. She reached up and kissed me on the face. She said she'd never kissed a grown man before.
在故事的生活主线中呢，有一个怪人叫做布拉德利。在女主人公斯科特小姐和她的哥哥杰姆长大的过程中，他们对这个怪人邻居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好奇。他们把粘着小纸条的竹竿伸到那个怪人的卧室里，企图跟他产生交流。因为这个怪人在梅花小镇的人们的形容之中是一个特别特别可怕的黑暗中的行走者，但是两兄妹呢，他们就不相信这个传说，想要自己去跟这个怪人有所接触。在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他们慢慢的发现这个怪人他并不是一个很怪的人，反而处处充满了善意。比如说他们两兄妹调皮跑到他们家的时候，被那个怪人的父亲用枪惊走之后留下了一条裤子，而那个怪人呢，不仅把他们裤子捡起来，还替他把它缝补好，偷偷地放回了原处。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呢，经过一棵大树，那个大树的树孔里面常常会放着各种各样的小玩具，直到那个树孔被封了之后，这个玩具才消失。一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怪人以一个特别夺目的方式登场。那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登场呢？我们在这边留一个悬念。案件的进展是故事的另外一条主线。那么在阿迪克斯为汤姆进行辩护的时候呢，他掌握了非常充足的证据来证明汤姆并没有对这个白人小姐实施强奸。但是由于当时的陪审团成员呢都是黑白种族观念根深蒂固的白人，所以即使在证据非常充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判定汤姆是有罪的。因为当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在法庭上兵戎相见的时候，没有人会判一个黑人赢。所以尽管阿迪克斯提出了如此充足的证据，汤姆仍然被判处了有罪。他被送到劳改场劳改的时候，虽然阿迪克斯答应他说能够为他提出向省法院上诉，但是汤姆对当时的判决已经完全绝望了。他试图越狱，在越狱过程中被狱警用枪打死。汤姆死了，汤姆把他打死了。他当时在逃跑，发生在放风的时间。他们说他突然失去了理智，狂喊乱叫着冲到栅栏跟前，就往上爬，就当着他们的面。 看守的警卫命令他停下来，他们向空中开了几枪，随后才射向他。他们在他快要翻过栅栏时打中了他，说他动作非常快，如果有两条好胳膊就逃成了。他身上有17处弹孔，他们根本没必要对他开那么多枪。虽然白人妇女一方赢得了这场判决的胜利，但是他们在法庭上被暴露了自己家族的丑事，特别是尤尔先生的声誉跌到了谷底，所以他对这一场判决的被告方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报复的高潮就是杰姆和斯科特在从学校回家的夜路上被他跟踪袭击，在袭击的最后关头，就是这位怪人布拉德利他从家中赶出，救了杰姆一命。虽然这个故事呢以尤尔先生自食恶果作为结局，仿佛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但是汤姆的无辜死亡仍然为这部书烙上了一个沉重的烙印。汤姆的死亡也揭示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杀死一只知更鸟。知更鸟意象的第一次出现呢，是在莫迪小姐对着斯科特小姐和杰姆叙述他们父亲的往事的时候出现的。安迪克斯小的时候呢，是一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莫迪小姐对斯科特说，你们的父亲当年如果手中有15发子弹，却只打下了14只鸽子，他就会觉得他浪费了子弹。但是阿迪克斯他为什么后来不再使用枪呢？因为他不小心误伤了一只知更鸟。当他发现自己杀死的是知更鸟之后呢，他决定以后都不再用枪，因为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罪恶的。他并没有对人类产生任何伤害，他只是在那里愉悦地唱自己的歌。所以这个知更鸟的意象呢，其实蕴含了这本小说中的3个人物。第一个当然就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汤姆，那另外一个知更鸟呢，就是前面提到的怪人布拉德利，第三只知更鸟呢，就是这个故事中的原告方那位白人女孩。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个意象呢，就是门。第一扇门呢，就是布拉德利家的门。当他小的时候因为做错了事情被父亲封闭之后，这一扇门就阻隔了镇子上的人对他所有的想象和窥测。在门之外是别人对他的恶意揣测，在门之内呢是布拉德利一个人孤单的生活。第二扇门呢，就是汤姆进入尤厄尔家的门。在汤姆进入那扇门之后，他的命运就没有办法再由自己做主。当他被一个白人女孩拥抱并且亲吻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办法再为自己做辩驳。第三扇门呢，就是杜博斯太太家的门。这个女人在斯科特小姐的眼中是一个特别古怪的老太太，但是当她和杰姆陪伴着杜博斯太太走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生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个古怪的女人原来是如此的坚韧和善良。所以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两条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偏见、误解和歧视的故事。平权运动呢已经进行了200多年，但是歧视的现象仍然扎根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比如说白种人歧视黑人，黑人歧视亚裔，当然了在中国就是亚裔歧视黑人，男人歧视女人，正常人歧视残疾人。其实这样的歧视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大学期间的英语口语老师是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黑人，他曾经就非常宏大地跟我们抱怨过，说每当他跟他的中国女朋友走在街上约会的时候，总能收到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眼神，好像一个中国姑娘跟一个黑人走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而当他的中国女朋友跟他的白人朋友们走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奇怪的眼神就会少上很多。歧视为什么会产生呢？其实是来源于一种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恐惧的高级形态是歧视，恐惧的次级形态呢是疑惑。当一样带着与我们自身的文化印记不同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我们天然的会产生警戒之心。这种警戒和审备原本是一件好事儿，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诞生的本能。但是当这种警备和审慎发展到了巅峰之后，形成的就是一种对他者的隔离。所谓的他者呢，是来自于社会学理论的一套术语。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他者，对于汉人来说，少数民族就是他者。在任何的社会文化印记的区分之中，所谓的他们呢，在学术上就被叫做他者。任何一个在区分自己和他者的过程中，我们都在扮演着那个歧视者的角色。所以说，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尊重啊，就像阿迪克斯律师对他的儿女说的那样，并非是要求你去同情他们、怜悯他们， 而是要去真正的理解他们。虽然人与人之间，或者说种族与种族之间有不同的说话方式和生活习惯，但是你愿意去走进他们，愿意用他们的逻辑去跟他们思考。就像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曾经种族歧视深重的美国，也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去学习的意义。我们现在拥有了比前人更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说通过电视啊，互联网啊。如果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仍然像前人那样以为别人跟我们不同，他们就是他者，那这个时代进步的意义就被我们浪费了。我们在学习的实际上就是用一种更宽广的心态去看待世界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东西。先生们，在我结束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一切人生来平等。北方佬和华盛顿行政首脑的贤内助最喜欢拿这句话来攻击我们。在今天，也就是1935年，产生了一种倾向，有些人断章取义地采用这句话去适用各种不同的情况。我能想到的最可笑的例子是那些管公立教育的人，他们让愚笨懒惰的学生和勤奋聪明的学生一道升学，因为一切人生来平等。教育者们会这样严肃地告诉你，于是落后的孩子就要承受自卑的痛苦和折磨。我们知道，人并不像某些人强迫我们相信的那样生来平等。有些人比别人更聪明，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占优势，有些男人比别的男人挣钱多很多，有些女人的蛋糕比别的女士做得更好，有些人天生就比大多数人有才华。可是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一切人生来平等，有一种人类社会机构可以让乞丐平等于洛克菲勒，让蠢人平等于爱因斯坦，让无知的人平等于任何大学校长。这种机构，先生们，就是法庭。它可以是美国联邦最高法庭，也可以是最基层的地方治安法庭，也可以是你们现在服务的贵法庭。就像任何社会机构一样，我们的法庭也有它的缺陷，但在这个国家中，我们的法庭是最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在我们的法庭中，一切人都是生来平等的。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会绝对相信我们法庭和陪审制度的完善与公正，那对我来说不是理想，而是活生生的工作现实。先生们，法庭不会比坐在我面前的你们陪审团的每一位成员更完美，法庭只能和他的陪审团一样健全，而陪审团只能和他的每一位成员一样健全。我对你们这些先生充满信心，我相信你们会公正理性地重新审查所得到的证据，做出一个裁决，放这位被告人回家。以上帝的名义，尽你们的神圣职责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订阅按钮订阅我们。我们会在每周二跟你不见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扫描二维码关注学渣总工会官方微信，每天都有元气美少女的早安问候，快跟紧总工大人的脚步吧。
尊重才是人与人之间。再来一遍。哦，算了，不说了，想不起来刚才说，就是我想说什么来着。